欢迎收听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第十八集。隆庆五年，事态更加严重。这年徐阶生日，居正去信，自称不敢走街，未行多路，又说鄙怀种种，一今不敢言，临处惆怅而已。内阁的大权完全在高拱手里，言官们又听他指挥，一步走错不得，一句说错不得。这是隆庆五年居正所处的地位。徐阶的处境更糟了，三个儿子同时被逮，田产充公了，两个儿子也问了充军的大罪，只留得徐阶慢慢的回味，会不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果。在严重的局势之下，居正还是苦心调户，他不愿意得罪高拱，但是他要保障徐阶，集中留着下列几封信。义公昔在姑苏有惠政，市民所养，故再借县节以临之。乃晋文之道路云，存翁相公家居，三子皆被重待，且云吴中上司揣之中玄相公，有憾于徐，故为之甘心焉。此非一所宜出也，夫古人敌讳敌怨，不及其子。中玄公光明正大，宅心平恕，仆素所身量，既有怨于人，可一言力解。且中吉公曾有手书奉公，乃其由衷之语，必不藏怒，而过为以甚者也。且存公已故相中老，未有显过闻于天下，而使其子皆胼手就逮，托不幸有伤误路之疾，止于滇允，即吾乃亏朝廷，所以忧礼就臣之意乎？亦非中玄公所乐闻也。仆上惜国家体面，下欲为朋友消怨业，知公有道君子也，故敢以文为直视其审图之。松江氏高老先生业已寝之，似不必深究，仲尼不为以甚，抱怨亦自有当。牵牛以吸人之田而夺之牛，吸者固有罪矣，而夺之牛无乃过乎？今全无亦所以爱政也，公有道者，故敢以此言告，幸为才之。王者奉书云云，盖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，汝回事，业已施行，自难停寝，但望明示宽假，使问官不敢深求，早与归结，则宋端从此可绝，而存老之体面，玄翁之美意，两得之矣。仆与死亦有危险，然而不敢避者，所谓老婆心切也，望公谅之。汝教有欲告我者，此仆之所欲闻也，轻而已成，幸勿中尽。这三封信都很闪烁，尤其是后面的两封。高拱和徐阶结怨，急图报复，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所指高拱给蔡国熙的信，大致是解释仇怨的话，这是表面文章。居正认为宅心平恕，必不藏怒蓄恨，只是顺水推舟，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。达良明权函不知是否误题，梁孟龙为居正门下士，函中语气似不类。徐阶是松江人，高拱新郑人，所谓全无爱政者至此。答应天巡抚函所谓汝回事业已施行，政治来函无可挽回的表示，至于有欲告我者一句，是不是对居正的一种谣言，正取一种欲说不说的姿势？现在不管他，但对居正还是一种威胁，是仆之所乐闻也，是一句挣扎的话。隆庆五年，居正还遇到一个问题，然而也居然被他度过了，这是焦来河的问题。隆庆四年九月，黄河在邳州决口，从睢宁到宿迁180里河水骤迁，江南来的粮船一概不能北上， 在明代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。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，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却在南京，一切的资源出在南方，尤其是400万担粮食全有赖南方的接济。从南方到北方，唯一的生命线就是运河。运河发生了问题，南方和北方失去联络，整个的国家立刻受到影响。偏偏运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条安全的水道。从瓜州渡江要经过邵伯湖、高邮湖、樊光湖、宝应湖、白马湖，这些地方还好。再上去便是洪泽湖，淮水从安徽来，在青口和黄河交汇，这是最大的难关。再上去，从青口到徐州茶城，黄河就是运河，运河要靠黄河的接济。水量太大了，南方来的粮船随时有漂没的危险，可是水量太小了，粮船便要交割半途。国家的前途完全寄托在这一条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，真是太危险了。因此明代一面重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的职责，一面仍是不时提出海运的问题。海运是从太仓、嘉定沿东海绕城山角入天津的一条航线，在现代当然是一条很简单很安全的航线，但在16世纪的中国，航海和造船的技术不比现代，所以一路的危险还是很多。有了危险便不免要牺牲人命，牺牲人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在明代，连皇帝杀一个罪犯还要经过法司五次的执奏，何况是平常的官吏。隆庆年间，漕运总督王宗穆运米12万担自淮入海，直抵天津，不能不算是很大的成功。但是因为巴州漂没，失米3200担，引起南京给事中张焕的弹劾。3200担只是不足3%的损失，本来不算太大，但是张焕质问米可补，人命可补乎，便无从答复了。运河既然时常发生困难，海运的危险又太大，因此便有缩短海程避免城山角的提议，这便是胶来河。胶来河出自山东高密县，分南北二流，南流至胶州马湾口入海，北流至叶县海沧入海，这是天然的水道。单凭这一条水道当然谈不上漕运，因此便有人提议在中间另凿新水道，沟通南端的胶河、北端的来河，这便是所谓的胶来新河。胶来新河始终不曾完成，但却不断地涌现在名人的脑际。隆庆五年，给事中李贵和旧事重提，上书请开胶来新河。恰恰在隆庆四年，黄河再绝，高家堰大溃，运河水量不足，前运中断以后，这一个问题重新引起了很大的注意。高拱极力主张重开胶来河，这不是他好大喜功，而是他宫中体国。有了胶来河，漕运便可以由淮入海，由胶州湾入胶来河，再由海沧口出海直入天津，漕运便利了，北方的粮饷有了把握，国防问题、经济问题跟着胶来河一同解决，为什么不开？居正的宫中体国和高拱一样，但是他不能不顾虑到水源的问题。胶河和来河的分水岭要凿，已经够困难了，还不算是困难的中心。有了水道，便要有水，水从哪儿来？山中不是没有水，但是不够行船，更谈不到刷沙。在河水不能刷沙的时候，海沙入侵河身，那又怎么样？这些问题居正都顾虑到，但是他更不能不顾虑自己的问题。他的境遇已经很困难，他不愿意和高拱冲突。最后他想起胡甲，胡甲也是给事中，是高拱的一系，不过他是一个有定见不随声附和的人。居正提议派胡甲查勘，高拱当然同意。胡甲到了山东以后，把事情看得很清楚，他也主张不开胶来河，居正又安稳地度过一次难关。他和胡甲说起，新河之意原为国计耳，今既着见其不可，则亦何必轻有用之才，为无益之废，持固弊之见，其难图之功哉？庆早已书文，即从请阁。 使者见义之人，一差甚美，其说虽不受，故已无罪也。使虑心河水全难济，异度之见不亦偶中。汝别皆所云，慨切洞达，深切事理。自圣国以来200余年，纷纷之意，今日始觉非执事之拙见高识，不能剖此大疑，了此公案。后之好事者，可以惜远矣。书至，即过玄翁，言其不可成之状。玄翁亦慨然请罢。盖其初意，但又运道艰阻，为国家久远计耳。今既有不可，自难交执诚心。盖天下事，非一人一家之事，以为可行而行之，故所以立国家；以为不可行而止之，亦所以立国家也。此翁之高爽虚惑，可与同心共济，正在于此，成社稷之福也。李贵和提议的时候，梁孟龙尚在山东巡抚任内，地方官当然有地方官的立场，照例是不愿多事。他曾经上书反对，现在事情被打消了，居正给他一函，因为这是自己的门生，所以把政治上的秘密一齐告诉他。交来新和，使即策之其难成，然以其意出于玄翁，未敢具行阻隔，故借胡掌科一刊，盖以胡故玄翁所亲信，又其人有见识，不随众以为是非，且公履其地，又非意料遥度者，取信有意也。昨观胡掌科皆成，明白洞切，玄翁见之，亦慨然请停，不必阻止而自罢。以是之执事相者之言，虽极痛切，未免愈发其机也。区区今处天下事，大帅类此，虽竭尽心力，不过小补而已，终无能有所见明，此亦所谓屯其高失为光者也。王敬所在其中，正是何之？两司及诸郡长史孰为可用？统悉见教，不悉。王敬所及王宗穆，实为山东左部政使，也是反对开交来新河的一个人。隆庆五年的冬天，内阁又掀起一次风浪，这一次却发生在殷世丹身上。世丹入阁完全倚仗内奸的力量，因此和高拱形成对立。高拱正要提携张四维，偏偏御史部永春给四维一次弹劾。是谁主使的？高拱计算到世丹，于是他动员部下，御史赵应龙弹劾世丹由陈洪禁用，不可以参国政。世丹正在答辩，高拱部下第一员大将都给事中韩吉出动。韩吉还没有提出弹劾，他先行扬言威胁。世丹忍耐不住了，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任情爆发了一次。明朝的故事，每月初一十五，给事中都到内阁和大学士见面，大家作个揖，称为会揖，原是一个沟通生气的办法。这一次都给事中韩吉到了，会议以后，世丹对韩吉说，听说科长对我不满意，不满意是不妨的，可是犯不着给别人利用。真想不到大学士会在内阁里发出这样的议论，韩吉倒有些愣住了。高拱看着不像话，只是愤愤地说，这算什么提督？高拱一发言，事态立刻单纯化，不成提统的提统多着呢。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殷世丹撸起袖子，一手指着少师见吉殿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高拱，痛痛快快地大骂，驱逐陈阁老的是你，驱逐赵阁老的是你，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，如今因为要提拔张四维，又来驱逐我，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。就在内阁里面，少保握起双拳，准备给少师一顿毒打。少傅见吉殿大学士张居正看不下去了，正要替他们劝解，冷不防少保也给少傅迎头一顿痛骂，真热闹，堂堂的内阁变成全武行的战场。幸亏穆宗是一个懈怠而且宽大的君主，假使他在文华殿看到少师少傅少保们的活聚，不知道会给怎样一个处分。 经过这一次的武斗，御史侯居良对士丹又提出一次弹劾，士丹也厌倦了，一再上书请求致仕。终于在11月间，这位山东来的大学士悄然离开内阁。士丹一去，内阁便成为高拱、张居正二人的联立内阁了，一直维持到嘉庆六年四月高仪入阁为止。周、赵、贾、府真的只剩下周公、赵公了。高拱一连驱逐了四位大学士，气概正是逐日增长。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，还是时时感觉到不安于位。殷世丹这一场痛骂真冤枉，高拱手下这一群人的目光正在转移到居正的身上。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来不错，但是现在他们的地位太逼近了，逼近便是一种威胁，高拱当然不会愉快。而且高拱有他的一群人，他们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制造敌人，然后再把敌人打倒。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，但是政客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。高拱死后，居正和高拱的亲戚说，布谷与玄老为生死交，所以叔父后先，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。剖奈中遭人，交媾其间，使之质疑于我，又波及于帐，悠悠之谈，城南户晓。黑暗中的动物永远在黑暗中蠢动。居正已经是一路提心吊胆，未行多路了，但是不行，为什么他要帮助徐阶说话呢？黑暗中的声音要问。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，没有感情，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。势力啊，他们要说，一切都是势力，在朝的首辅便捧他一把，在野的首辅便踢他一脚，这是人情，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动机。黑暗中的动物又被动员了，他们要报效高阁老，便要搜求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。他们把发明当作发现，终于认定已经发现了居正的动机。这个消息很顺利地传到了高拱那里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徐阶的儿子送3万两银子给居正，于是居正承认替他们维持。在大学士的朝房里，高拱看见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讽刺了一顿，这一个刺激太大了，居正变了色，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。经过这样的剖白以后，高拱承认这是误会，事情勉强结束。内阁的正朝正在准备着新的发展。隆庆六年三月，尚宝卿、刘奋雍上书调陈五事：一、保圣公；二、总大权；三、慎俭德；四、揽章奏；五、用忠直。第二条和第四条都很活跃。奋雍说，今政府所拟议，百司所成行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为之故，陛下曾独断否乎？国事之更张，人才之用舍，未必尽出忠谋，挟公论。臣愿陛下公揽大权，凡束缚见白，革臣拟旨，代留清览，实出独断，则臣下莫能测其机，而政柄不至旁落矣。他又说，人臣进言，岂能皆当？陛下一切之不揽，非为虚中良县纳之成，亦恐权奸必庸，事自此成，望陛下留神章奏，屈垂容纳。言及君德，则反己自修；言及朝政，则更化善治。听言者既见之行事，而进言者亦乐于效忠矣。奋雍请穆宗总大权，大权旁落必有所在，又说权奸必庸，权奸二字必有所指。同时给事中曹大爷上书和高拱不忠实事，据说这是居正主事。政治的斗争从言官发动了，高拱的部下立刻应战，给事中涂孟嘉和刘奋雍动摇国事，给事中程文再和奋雍大爷建构奸谋，倾陷元府，罪不可胜诛。结果奋雍折兴国知州，大爷折黔州判官， 高拱又得到小小的胜利。在不断的政治战争中，端拱无为的穆宗皇帝终于感到厌倦，在隆庆六年五月逝世，时年36岁。
张居正大传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